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7月10号到7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科学家发现6英寸高的人类存在。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10年前人们在南美洲智利的阿卡塔马沙漠废弃的古城里发现了一个6英寸15公分高的骨骼。一开始有人认为是人类胎儿或动物的骨骼，但仔细分析后，这些观点都站不住脚。斯坦福大学的免疫学家 Gary Nolan 听说了此事后，对其做了科学鉴定。Gary Nolan 是美国心脏肺和血液研究所蛋白质分析中心主任。 DNA 分析显示该骨骼是人类的。 X 射线对骨骼密度的研究表明这是属于6到8岁的儿童。这个发现从表面上看很难理解，因为通常刚出生的婴儿身高为45到55公分，6到8岁时身高是110到130公分，可是这个骨骼只有15公分高，所以现有的医学知识很难解释。但如果换个角度去思考，中国的古籍书《史记》《列子》《太平广记》都有不少几寸高小人的记载，西方也有很多关于巨人和小人存在的传说。不仅大家熟悉的《格列佛游记》中有关小人国、巨人国的描述，马可·波罗在1292年的《亚洲游记》中也曾经记载了小人的存在。如果这样去思考和对待这个骨骼的发现，那也就不难认识了。大千世界中，生命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不只是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当我们放下自己固有的观念，本着探索和认真的态度对待这些时，我们对于生命的存在和意义就会有更深的认识。
打坐心理实验与法轮功救人。打坐在西方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不仅因为它有公认的舒缓紧张、忧郁及减轻慢性疼痛的作用，一向讲究证实科学的科学家们精心设计出一系列的心理学试验，结果证明打坐还有许多时尚功效，比如增加创造力、记忆力和理解力，学生因此还会思想集中，提高考试成绩。而大公司的老总们为了公司前途着想，也纷纷参与打坐练习，有的还在公司里开设打坐冥想室，开放给员工使用，打造灵感迸发的氛围。最近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实验更是在打坐探源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该校心理系教授 David Destano 在《纽时》发表文章《打坐中的道德实验》，介绍了一个探究打坐对于道德心理影响的心理实验，得出结论打坐对人有明显的道德提升。该实验报告将在美国的心理科学杂志发表。实验也很简单，他们登广告招生参加一个8周的打坐课程，有39人感兴趣报了名，这些都是从来没有打坐经历的人。试验把这些人随机分成2组，1组20人正式参加8周的打坐练习课程，包括回家也要求练习，另一组19人告知招生已满，要等下一个班。8周后把所有人单独约到学校面谈，故意令其遇到一个他们事先都不知情但被精心设计的道德考验场景。面谈等待厅中只有3把椅子，事先已坐了2个人，被试验者只能坐在第3个椅子上等待。这时外面又进来一个拄着拐杖、脚因骨折穿着医疗固定用靴的女士。女士进来自己靠墙站着，表情有些痛苦，但没有要求谁让座。 事前安排的两人坐得很心安理得，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受到庞众心理的压力，被试验者必须做出决定，是装着没看见和大家一样继续坐着，还是起身让座缓解这一尴尬局面。试验结果，没有经过打坐练习的小组只有 16% 的人让了座，而经过8周打坐练习的小组有 50% 的人主动让了座。科学家由此看到了打坐和慈悲心的某种关联。至于为什么打坐会带来这一道德提升的现象，该文作者说不清，只能猜测两点：或许打坐增加了注意力，能够注意到别人的痛苦，或许是在一起打坐，让人更有一种整体感，倾向于互助。西方文化中没有修炼的内涵，真要刨根问底，理解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若依循中华传统的修炼文化，再来审定上述的心理实验，深度试因似乎或许水到渠成。佛家认为，人身有恶也有善，佛魔两性同在，佛性体现善，魔性体现恶。通俗点讲，就是人有利己自私的一面，也有助人无私的一面。打坐中，人处于身心祥和之中，心性中佛性无私的精神一面会自然强化，而魔性自私的一面会被削弱。双方平衡情况要据个人自身情况而定，好人更好，坏人变善。总体上看，这个团体的慈悲心总和要大，道德感要强，所以打坐8周后的让座率是一般人组的3倍，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我们不妨再引申一步，业余打坐8周，人就有了明显的变化，总体上慈悲心就会大了一些。那么对于那些长期打坐的练功人，比如法轮功修炼团体，他们不仅长期以来天天包括打坐在内的练功，而且还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修心性，做好人，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哪里没有做好，这样的修炼团体更应是慈悲心不断增扩，道德也会不断提升。事实上，在法轮功92年传出到99年中共开始打压的7年中，法轮功的好人好事与道德高尚是整个社会所公认的。就在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的这14年来，法轮功也从来都是和平理性的讲真相，没有诉诸任何暴力，这更是慈悲中的大慈悲的表现了。越打坐越修炼，慈悲心就应该越大。那么当一个人慈悲心大到一定程度时，是不是就是佛性完全的表现出来了，善的一面出来了，身上自私魔性不好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弱了？如同试验，这个人面对的已经不是给脚上课让座的场景了，法轮功修炼者们面对的场景又是什么呢？那是真实发生的中共的残酷长期的迫害，是无数的中国人被谎言欺骗，无知中诽谤诋毁仇视佛法的局面。这样的生命依靠中共的围墙，最后为中共的罪恶当替罪羊。看到他们面临如此可怕的未来，修出了慈悲善心的修炼人还能坐得住吗？还能偷偷摸摸地只管自己在家练吗？他们会怎么样？如同8周打坐就会克服旁人无视压力，坚决让座，否则良心受谴。那正法修炼的人则更是不惧生死地出来急迫中救人，这确实就是他们慈悲心的最大体现。怎么救人呢？就是把有关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你，全力劝善，帮你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叫做退党保平安。其实这些和让座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在帮你化险为夷，带给你平安福报。在那个让座的实验数据中，一般人小组有 16% 也主动让了座，说明他们能理解并认同那些打坐人的让座想法，但也有 86% 的人存有疑问或不屑让座。现实中的救人也是如此，中国人中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法轮功学员的慈悲救人的壮举，认为是搞政治，抵触对其讲真相的修炼人，那是他们不能理解修炼人的道德境界造成的。 或许按照前述科学家们设计的打坐增强慈悲、提升道德的实验来看，能帮助你理解到法轮功救人的道理。说白了，看你岌岌可危，这些道德高尚的法轮功修炼者能不给你让座吗？这就叫不求回报的慈悲善念。
海外采风，美西法轮功学员参加国庆大游行。名闻遐迩的加州亨廷顿海滩市国庆大游行于2013年7月4号上午10时热闹展开，125个团体的花车、乐队、旗队表演在灿烂阳光下和海上冲浪风帆相呼应，沿途从全国各地来的数十万民众共庆独立日，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笑意，节日问候不绝于耳。已是第十年参加该游行的法轮功团队以最浩大的阵容赢得观众的赞赏与喝彩。全美第三大游行，名人云集。自1904年以来，7月4号亨廷顿海滩国庆大游行已成为南加州欢度国庆的传统节日。在这天，民众得以观看全国第三大的游行盛况行列。游行在4号上午10点开始，持续约三个小时，沿着太平洋海岸一号公路开始，转缅因街至高瑟德路止，全程约4英里，沿途观众人山人海，多达数十万人。参加十年，法轮功四方阵队伍最庞大。法轮功学员今年已是第十年参加游行，队伍分四个方阵：天国乐团、腰鼓队、舞蹈队、花车，还有身穿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黄 T 恤挥舞着国旗的队伍，是参加团体中声势最浩大的一个。法轮大法、法轮大法好等中英文大横幅字字闪耀，令观众眼睛为之一亮。整齐划一的天国乐团乐声一响起，即获得如雷掌声，许多民众随着腰鼓队的鼓点打着拍子，身着大袖亮丽粉红唐装的舞蹈队在优美的中国鼓乐中翩翩起舞，两袖上的莲花闪闪发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有学员演示法轮功功法的莲花花车，色彩缤纷的大莲花、小莲花，车上小弟子还不时挥手向民众示意。华人赞赏法轮功团体，感受自由。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每年参加游行都受到民众喝彩赞好。来自上海的张先生目前定居南加州，是第二次来亨廷顿海滩看游行，他身上背着照相机，不时猎取镜头。张先生2004年来美，他称赞刚刚列队走过的法轮大法队伍行列整齐，服装颜色漂亮，音乐美，舞蹈美。他表示，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在大陆是看不到的，然而美国是个各种信仰都能自由表达的国家，他很高兴今天能看到法轮功的游行队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法轮功在大陆也能自由呈现他们的美好。张先生强调，今天感觉特别自由和奔放。美西法轮功学员撰文。
美国圣路易市议会谴责中共活摘器官。2013年7月12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市议会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决议案议文如下：圣路易市议会决议，法轮功，鉴于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自我修炼的功法，该功法基于真善忍的精神理念，吸引了来自100多个国家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数以千万计的修炼者，并且鉴于那些以平和的方式修炼崇高的道德品质，健康和精神面貌大大改善的法轮功修炼者，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并且鉴于自1999年7月起，中共前国家主席发动了一场试图根除法轮功的运动，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关押和遭受酷刑折磨，并且鉴于由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联合发布的独立调查报告称，曾有大批法轮功学员遭受非自愿性的器官强制摘取，并且这一罪行今天还在继续，并且鉴于作为一个人， 我们有责任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停止这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恶，无论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见此，圣路易市议会作出决议，呼吁美国政府公开谴责中共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及其他非自愿供体器官的罪行。2013年7月9日，由市议员克雷格·史密特和议会议长路易斯·里德提出，2013年7月12日通过。市议员克雷格·史密特，议会议长路易斯·里德。
日本民众说，活摘器官暴行必须停止。2013年7月15号，法轮功学员在日本东京的繁华商业区新宿举行了游行集会，谴责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游行沿途，日本民众纷纷的索要真相资料，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有日本民众表示说，知道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但是没有想到中共居然残忍到在人活着的时候就摘取他们的器官来赚钱，连呼必须停止，必须停止。来自千叶的一对夫妇听说中共系统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时候，表示难以置信，说想要进一步的了解真相。先生他说，知道在中国发生着包括法轮功在内的很多人权迫害事件，但发展到中共摘取器官牟利的暴行简直难以想象，必须要停止，必须要停止。他还对反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大家加油呀。从名古屋赶来参加游行的刘素芝女士说，她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曾经被中共非法劳教两次，拘留多次。他说，在劳教所里，我受尽了各种折磨，最残忍的就是不让人睡觉，一有困意立刻就是毒打，几天下来精神到了崩溃的边缘。刘女士哽咽了，停顿一下，她接着说，后来我来到了日本，发现这里可以自由地向人们讲真相，了解真相后的人们都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只要有游行我都参加。他哽咽着说，中国国内有无数的法轮功学员每天在监狱里遭受着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我在这里能为他们自由地发声，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呼吁正义人士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 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侄子车祸重伤，念大法好，奇迹恢复。2012年9月29日凌晨，我侄子小东骑摩托撞到墙角时，造成颧骨碎成三块，鼻梁粉碎性骨折，颧骨有3厘米直径范围的骨折，牙床从人中向左有3厘米裂缝。他被送医院抢救，早上8点多要做开颅手术。家人凌晨接到通知后都吓呆了，赶到医院，医生告诉家人，由于小东伤势过重，手术可能出现3种情况：一是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二是术后可能成为植物人，三是可能成为痴呆。并且医生还说，这次颅脑手术后还要做第二次手术，对颧骨、鼻梁、牙床进行处理。我接到电话后告诉小东的妻子，赶快给小东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东手术后，我又让护理他的家人给小东播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第二天小东就醒了，本来肿得像皮球一样的头也消肿了，肿得像葡萄一样的左眼球也回到眼眶里了。第二天下午，他的脑、胃、肺部的3根引流管也撤掉了，他还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第三天，小东完全清醒了，能认人，能喝点汤。我告诉他要继续听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音，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五天，小东能吃固体食物了。当天下午做 CT 检查，医生说恢复得很好，颧骨、鼻梁、牙床愈合情况非常好，第二次手术不用做了。医生感到不可思议。23天后，小东出院了，医生觉得真是奇迹。我们全家人都由衷感谢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都知道小东的命是师父给救的。现在小东及妻子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
讲真话的代价，中共对中国人的言论管制是非常严厉的，他允许中国人说的话怎么说都行，甚至骂骂共产邪党也行，这就给中国人造成了一种言论自由的假象。可是他不允许你说的话，哪怕是对别人、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话，谁要是坚持说出来，他都可以把这个人投进监牢，肆意摧残。法轮大法明慧网2013年6月29日有几篇报道涉及到中共对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回援仅依据真话，山东妇女被囚北京劳教所的报道说的是山东省招远市新庄镇北台上村的法轮功学员王淑佩，2012年4月3日去北京接表姐回老家。6日上午，她在北京东城路边100书摊处见有2个巡警在看佛教书，就问他们：“你们信佛吗？”他们回答：“信。”随后又问王淑佩：“你信吗？”他也回答：“信。”他们又问：“你信法轮功吗？”王淑佩说：“信啊。”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么一句话，2个巡警就将王淑佩绑架到了东城公安分局，第二天早上又把他关入东城区拘留所。王淑佩质问他们为什么无理关押他，他们竟大言不惭地说：“因为你说真话，就关你7天。”可是7天到期后，又告知他半月放人，半月到期后，又说1个月才能放人。快到1个月时，又把他转到了东城看守所，时间不长，竟非法劳教他2年半。王淑佩以前在山东招远就曾因说真话被多次关押，在济南女监及招北洗脑班都曾遭到过中共恶徒的药物迫害。这次在北京大兴劳教所，一次李姓队长在会上公开污蔑大法，说什么法轮功有病也不让吃药。 王淑佩马上站了起来，严肃地说，大法没有这样讲，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七分精神三分病，人生老病死没有不得病的，人有病了得吃药，不然要医院干什么？师父在法中告诉了我们有病与吃药的关系问题，修炼法轮功不只是为了治病，但真正修炼的人一开始修炼就能达到祛病健身的目的，修炼法轮功能使人身心健康，还能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变成一个好人，更好的人。王淑佩的真话澄清了中共远景诬陷法轮功的邪恶目的，而这个姓李的队长竟指着王淑佩说，这个人精神不好，他家里的人准备把他送往精神病医院。姓李的队长为什么要这样说？那是为下药害他找借口。王淑佩亲眼见到劳教所二大队员警把药物放在法轮功学员吃的熟菜中，恶警队长也当众承认，还辩解说是医生叫这样做的。被冤判14年的优秀教师写给师生的信，是黑龙江省双城市第三中学语文老师法轮功学员康昌江写的。康昌江为人师表，堪称表率，从来不收受家长的礼品，无偿为慕名而来的学生补课。他所教的学生语文高考成绩在全市排前十名的年年都有。2011年11月13日，康昌江和妻子王亚丽同时被绑架，康昌江被中共远警暴力逼供，被打落十颗牙齿，被折磨至昏迷，之后被非法判刑14年。康昌江在被非法关押在双城看守所期间，于2012年6月11日满怀深情地写给三中母校师生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就因为我多次讲真话，我才多次被强加罪名，多次被非法关押，也才有了现今的14年长刑。北京国际广播电台翻译管林生前的故事，讲的是家住北京石景山永乐社区东区83号塔楼，在国际广播电台担任斯瓦西里语语系一审的法轮功学员管林生前的故事。管林曾患子宫癌，修炼法轮功后彻底痊愈了。2002年11月中旬，他去天安门为法轮功鸣冤，去打真相横幅，发自肺腑的喊法轮大法好。为此，管林被天安门的远警绑架毒打，遍体鳞伤，后被关入石景山看守所，几天后被送往医院，抢救无效而去世。我们例举的这几篇文章只是明慧网一天内的几个报道而已，其实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遭到的所有迫害都与他们坚持不懈地说真话有关，一句真话就遭到如此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超出世人的想象和道德底线，就一个人而言，对于朋友敢于说真话，人们称之为正友；对于君主敢于说真话，人们称之为谏臣；对于社会敢于表明自己的心迹并用生命捍卫自己的信仰，人们称之为义士。可是在现今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互相设防，政府的信誉成为负值，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一名女婴被车压过，18个路人熟视无睹，这不就是缺失诚信导致的后果吗？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说句真话，遭到如此的虐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却成了中共最仇视的人。中共封堵法轮功学员说真话的口，是想让中国人都在虚言假语、大话套话中互相欺骗，其目的是便于他的暴力统治。然而这样带来的后果是中国人对中共的绝对不信任，法轮功学员因为说真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法轮功学员的讲清真相中，中国人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如此迫害，正是他恐惧法轮功学员说真话的表现。中共的邪恶与虚假在他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完全彻底地暴露了出来。
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